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这个时间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韩国和朝鲜在板门店举行两年以来的第一次会谈；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商讨一系列棘手议题；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七弟在北京被判刑11年；还有台湾民进党主席感谢美国信守台湾关系法。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肖华。韩国与朝鲜的代表星期天在板门店的停战村举行了预备会谈，为两个相互对立的国家星期三在首尔举行部长级会晤制定规则。双方的代表星期天上午会谈了45分钟，然后休会，为下午的一系列会谈做准备。韩国统一部发言人对记者说，星期天上午的会谈整体基调是冷静的，讨论进展顺利，没有出现重大的争执。韩国一位官员说，双方代表向对方提交了有关在星期三的部长级会谈中应该涉及到议题的看法。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发生了自杀式炸弹攻击，导致7人丧生，至少18人受伤。伊拉克当局说，星期天上午的爆炸发生在巴格达北部卡奇麦因什叶派的社区。他们说，攻击者在一个情报服务机队附近的警方检查站引爆了身上的炸弹，被炸死的大部分都是警察。那个地区也是一个重要的什叶派清真寺所在地。没有任何组织宣称对这次爆炸负责。最近几个星期以来，伊拉克的暴力不断升级，人们担心会再次发生大规模教派袭击的暴力。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了2天的非正式峰会，讨论了包括网络安全、朝鲜以及气候变化在内的一系列的议题。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多尼伦对媒体说，两位领导人一致认为，解决网络安全分歧将是两国关系发展未来的关键。他还说，两位领导人同意朝鲜必须放弃核武器项目。多尼伦说，如果网络安全问题不解决，直接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的行为继续下去，这将是双方经济关系中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多尼伦和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在记者会上都说，习近平对奥巴马说，在朝核问题上，北京和华盛顿的立场一致，双方都不接受朝鲜为核国家。朝鲜严重的依赖中国的援助和贸易，北京和平壤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不过，朝鲜最近发出好战言论，包括威胁对美国、韩国以及其他的盟友发动核打击，几个月来明显的给朝中关系降了温。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了会晤，双方都强调保持对话的重要性。奥巴马总统表示，美国欢迎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继续和平的崛起。他还谈到了两国关系中的挑战，还包括人权问题。习近平说，这次会晤的目的是为两国关系发展规划蓝图。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奥巴马与习近平的会谈美国时间星期五晚间举行。奥巴马总统说，习近平3月才上任，双方就决定会面，这充分显示了美中关系的重要性。奥巴马总统说，我们双方都认为持续、坦率与建设性的对话与交流，对规划未来两国关系至关重要。就我而言，这给了我一个机会来重申，美国欢迎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继续和平崛起。他说，实际上中国继续走向成功之路符合美国利益，因为我们相信 和平稳定繁荣的中国对中国人民有利，也对世界和美国有利。奥巴马总统说，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双方会进行健康的经济竞争。不过，两国面临一系列挑战，从朝鲜到气候变化，到自由公平贸易，以及网络安全和知识产权保护。奥巴马还强调了人权在两国关系中的重要性。他说，习主席谈到了一个承诺，要继续自我改善和进步的国家和人民。历史告诉我们，对所有的国家来说，维护普世权利是走向成功、繁荣与正义的关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强调了双方的会面比人们预期的要早。他说，这次会面的主要目的是为两国关系发展规划蓝图，展开跨越太平洋的合作。他说，两国关系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从各自的经济发展到促进全球经济稳定复苏，从处理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到应对各种全球挑战，两国有共同的重要利益。习近平说，我们需要审视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中美关系，中美两国为了共同的利益应该进行什么样的合作，中美应该怎样携手合作来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习近平说，双方的这次会晤不仅两国人民在关注，国际社会也在关注。这次的习奥会，美国时间星期五晚上与星期六早晨在洛杉矶附近的阳光庄园进行。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自从美国开始对战略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之后，在中国呢以及在海外都引起了很多观察人士的关注。有中国问题的专家认为，现在中国应该担心的不应该是美国是否强势，而是呢，如果美国退出一些国际事务，对中国来说的话呢，可能并不是好事。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肖寻在华盛顿的报道。
奥巴马和习近平即将举行的会谈，使很多人关注美中关系中有关于中国对于美国的所谓重返亚洲战略所抱持的戒备和不满。而华盛顿的重要保守智囊机构美国企业研究所的亚洲项目主任、前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副主席卜大年则认为，自1990年代末期冷战结束之后，美中两国在首脑峰会方面已经形成了一种双方已经习惯的模式，也就是北京抱怨美国插手过多，而华盛顿则在抱怨自己承担的全球责任太多，要求北京在国际事务方面扮演更具有责任感以及更为重要的角色。不过呢，卜大年在奥西庄园峰会前夕由美国企业研究所举行的一次电话会议上说，习近平这一次与奥巴马会面和过去20年间形成的惯常的模式相比，两国的情势已经发生了变化。他说，
But I think President Xi may or may not realize that the U.S. is not exercising its power and influence.
他说，但是我不清楚习主席是否意识到，美国现在已经不像从前那样发挥自己的强大影响力。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自己的选择。所以，如果中国对美国反应过度，继续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采取导致不稳定的行动，加之其他诸如针对美国的网络间谍活动，以及阻挠美国向朝鲜施压，要求其放弃核武器的努力，我想这将会导致美国放弃对一些国际事务的干预。
卜大年说，目前美国的两党左右两派都有关于美国走孤立路线的声音，因此不是不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他说，当初邓小平与尼克松会面的时候，曾经要求美国采取更强硬的手段对付前苏联。卜大年说，中国应该认识到美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比其减弱影响力对中国来说更为有利。卜大年说，
The Chinese are certainly not ready to take on the
中国显然还没有能力在国际事务中承担主要角色，当然也更没有为处理国际事务而流血提供资金以及拓展这方面的政治资本做好准备。
白大年希望中国能够认识到，除了美国，根本没有哪个国家能够承担这样的责任，扮演这样的角色。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肖洵在华盛顿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呢，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台湾民进党主席感谢美国信守台湾关系法，30家非政府组织呼吁中国释放良心犯。另外，我们还要为您报道安全隐患阻碍美国军队配置智能手机。好，下面我们先来把目光转向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大家都知道，就在加州的阳光之乡，美国和中国两国的领导人在那里举行了会谈。那美国之音的记者呢，也到那里去采访一些，看看在加州的居民对会谈有什么样的希望。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国福在洛杉矶的报道。
有人说好莱坞是造梦的工厂，就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抵美的第一天，影星成龙在好莱坞的地标中国戏院前面印下了他的手印和脚印，完成了自己的梦想。那么这一次美中两国领导人会面，华人和美国人对他们有什么期许呢？
20 years ago 1993，
成龙表示，20年前他接受史泰龙的邀请，参加在中国戏院的电影首映。他看着地下的手印、红地毯和约翰·韦恩等明星的名字，心想，不知道哪一天也会有自己的一份。多年来，他的梦想终于慢慢成真。自己的梦想成真，成龙也乐见奥席会成功。
I hope America and China can work.
成龙说，他希望美国和中国合作出成果，让世界更和平。克里斯塔克是成龙的老搭档。塔克说，希望会谈能产生积极的结果，跟中国的关系变得更紧密，那就很棒。中国的 TCL 集团买下了中国戏院10年的命名权，集团的美国总裁毛文初非常兴奋。毛文初说，
觉得习主席现在来，我觉得作为中国人来说，我们越来越骄傲，我们新一代的领导人有更宽广的这种视野。
有的期许相当的具体，沈女士表示，
美国签证，你像我们学生是1年1签，像台湾都是5年1签，所以这个可以改善一下。
担任导游的杰森指出，美中关系好坏影响旅游生意。他说，
希望习主席能够更好的，就是说跟奥巴马谈好之后，更多中国人到台湾，我们希望鼓励更多人来。
许多洛杉矶的侨界人士特别为习近平来访举行座谈。洛杉矶市政府的交通专家徐和生为能源危机忧心，他说，
再过27年全世界就没有汽油了，那么希望中国跟美国的领导能够在石油能源危机这方面互相合作，创造另一方面的石油、汽油的代用品，制造双赢。
王胜生指出，
今天这个世界不是说哪一个国家可以决定的，今天已经迈向了整个世界的沟通和化和解对话啊，需要对话来解决许多的纷争，所以说我们对西澳会有深切的期盼。
但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看好这次会晤。
I'm not sure if this meeting can achieve something at all.
芝加哥游客博瑞斯表示，他不肯定这次会晤能有什么具体结果，因为所有的事都是在幕后运作出来的。美国和中国是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他们应该多交流，寻找共通之处。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不出席峰会的消息无疑引起广泛的关注。
I think it would be only respectful.
棕榈泉地区居民约翰表示，他认为要尊重对方，考虑轻重缓急。米歇尔应该参加峰会，他认为不出席会让人对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发生误解。
She puts her family 同时当地居民的文森则认为米歇尔把家庭和国家放在第一位，而家庭又更重要，况且他还有其他责任。不过他相信一旦两人见面将会成为众人注目焦点。杜克雷是南加州大学美中学院院长，他对会晤持保守的看法。杜克雷指出，两边政府都努力降低人们对这一次会议成果的期望。他们说都没有打算宣布什么大事儿，也不一定提出完整具体的协议。他们降低人们的期望，专注在为两国存在的主要问题促成阶段性发展的讨论。奥巴马和习近平两位领导人星期五下午5点开始会面。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郭夫从蓝桥米拉日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七弟6月9号上午被北京怀柔法院以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香港媒体报道，刘晓波的七弟刘辉的妻子批评案件是非法审讯，表示会上诉。另外，刘晓波的妻子刘霞星期天也听取了他弟弟一案的宣判。刘霞对媒体表示不能接受判决，说这是一种迫害，是非法判决，完全不合理。他还表示一定会上诉，希望当局能够真的按照法律办事。刘霞还表示，2年多以来，他和家人承受了太多难以想象的遭遇，对在中国这个所谓开放有法治的国家感到完全绝望。来自10多个欧美等国大使馆和组织的代表和许多媒体的记者试图旁听，但是都被拒绝进入法庭。中国当局指控43岁的刘辉和另外一名被告人合谋骗取他人300万元人民币。刘辉去年3月被拘留，然后被逮捕，9月底撤诉，但是今年1月底警方以同样的罪名拘捕了刘辉，并且提出了起诉。刘辉的律师表示，涉案的金钱已经退回，有关争执不至于上升到犯罪的高度。自从刘霞的丈夫刘晓波2010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以来，刘霞一直被软禁在北京的家中，不准外出。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中国厦门的一起公交车纵火案导致了很多人的关注。这起公交车的纵火事件导致48人丧生。中国官方说现在已经找到了犯罪嫌疑人，并且在他的家里找到了遗书。那他为什么要死亡呢？在中国互联网上很多网友的话呢，都表示希望这个恶性事件能够导致对这政府对民怨的麻木，以及对上访制度呢能够进行一下改革。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东方从北京发的报道。
中国官方宣布，厦门发生的导致48人死亡、34人受伤的公交车纵火事件已经侦破。这起事件的嫌疑人是厦门当地人陈水总，1954年生。这是一起自杀然后杀人的事件。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说，经警方深入细致的侦查和技术比对，确定陈水总是嫌疑人，并在其家中查获了遗书。刘晓元律师在微博上希望厦门警方能够尽快公布纵火案的证据，特别是犯罪嫌疑人陈水总的遗书。陈水总的遗书内容如何不得而知，但是从他在腾讯微博上发表的言论中可以分析他制造这起恶性事件的动机。目前陈水总的微博账户已经被当局关闭，不过根据网友截图，陈水总自述说年轻时被上山下乡，30岁回城无房无工作，43岁赖以生存的摆摊被取缔，上诉无门，家门口摆摊再次被取缔，打零工艰难度日， 苦熬到60岁办退休，因派出所失误无法办理，再次上诉无门被踢皮球。他的自述书最后一句话是：绝望中冒昧向你求救，给条活路。中国网民对陈水总的行为纷纷发表评论，遗憾的是这些评论在新浪微博上均遭屏蔽和删除。中国官方媒体则把陈水总纵火烧车杀人归咎于自感生活不容易，悲观厌世而泄愤纵火，对上访无门、政府踢皮球等敏感词汇没有报道。很多中国网民在中国互联网上对陈水总的遭遇表示同情，纵马高歌2010对陈水总受到的冤屈表示同情的同时，也对陈水总纵火焚烧公交车导致几十名无辜平民丧失的行为称之为令人发指。这位网友说，造成他悲惨境遇的没有一个是平民，他很清楚是谁的责任，清楚到能具体到每个经办人和单位，然而他却把屠刀挥向和他一样的无辜草民，这种罪恶和害他的人和体制一样无耻邪恶，这是他和杨家的本质区别。同样的恶性事件在先前也多次在中国发生，最近在北京的一个立交桥上发生持刀杀人的事件，被杀的是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错误地点的路人。以前中国曾发生多起砍杀幼儿园小朋友和老师的事件，一些中国媒体甚至爆出有幼儿园和学校张贴冤有头债有主前边左拐是政府的标语口号。厦门官方的反应是派安全员跟随每一部公共汽车，这和911之后美国在飞机上随机派遣安全人员的做法有些类似，但是和美国不一样的是，美国面对的是外部的恐怖分子，而中国政府面对的是本国对政府不满的冤民。新浪网友假装在纽约分析说，厦门爆炸案嫌犯陈水总年轻时上山下乡，回城没有车没有房，做生意屡被取缔，判社保又被搞错了年龄，在绝望中他选择了报复社会。美国对外耀武扬威，最终收获了伊斯兰恐怖主义，而中国对内围追堵截，强力维稳，最终催生了底层社会的民间恐怖主义，两个大国必将毁于各自的疯狂。中国网络名人吴作来认为，陈水总的微博不但不应该删除和屏蔽，反而应该印刷给每位政府工作人员人手一份，这样他们就知道一个人是如何被官家逼疯逼成魔鬼的。如果要让报复社会的事情不再发生，让人为的灾难恐怖行为不再发生，就得替百姓着想，给百姓一条活路，否则每一个人活着都是空壳的面目，生着活着都一样没有意义。有人跟陈水总谈人道，陈水总有人道可走吗？也有一些网友对小学毕业的陈水总博客如此通顺流利提出疑问。新浪网友谢尔谢夫工程师分析道，第一，陈水总只有初小文化，他怎么会发微博？第二，一贫如洗的家庭竟然有电脑手机给他发微博吗？第三，腾讯账号和微博也是注册不久，12条微博在6月6号18:52到20:18集中发帖，这里边有没有黑幕呢？更多的网友则希望政府能够从这个事件中接受教训。海宁的张正文写了一篇杂论，题目是谁造就了纵火犯。他说，厦门公交起火，死伤数十名无辜民众，调查得知该爆炸起火是个60岁的平民陈水总所引，细思量是谁培养了这个纵火犯，有关部门肯定跑不掉，不解决底层的求救，踢皮球扯皮加武力维稳，致积怨日积月累，终于酿成苦果。改变作风，踏实为民，才是稳定之基础。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在微博上强烈反对任何纵火自杀和杀人表示同情的言论。胡锡进在微博上说， 强烈谴责厦门公交车上杀戮平民百姓的血案，无论持什么立场的人都应该同声谴责这起杀戮和做这件事的人，要让任何想通过这种极端手段报复社会的人清楚他们是多么孤立，他们只能下地狱。胡总编的言论引发了一些网友的反弹，和当年杨家杀警在网络上有人叫好不同，这一次几乎没有人支持陈水总的极端暴力行为。中国网民试图追问的是这个孤立个别的悲剧事件背后所承载的深层制度原因。新浪网友阿龙看天下说，胡总更应该追究一下背后的深层次原因，这才是你们媒体的价值所在。网友邵房清说，陈水总有错有罪，但逼他走绝路的体制更有罪，以你胡总的深厚理论功底，怎么这一次弃理就表了呢？网友石晶在推特上说，厦门杀人犯让我想起很多年前流传在网络上的一句话，如果所有的努力都无法找到做人的尊严，我必然会走向一条报复社会的路，一条自我毁灭的路。一位北京公共知识分子在接受美国之音北京分社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国官方处理这类事件的措施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现在为每一辆公共汽车派保安，过不了多久中国就成以色列了。一些公知再次呼吁中国政府启动政治体制的改革，他们呼吁当局还民众以言论自由，还媒体以新闻自由，把新闻媒体作为大众传播的公器而非党和政府的喉舌。他们呼吁开放报禁，让媒体成为监督官员的利器和发泄民怨的端口，而非一味强调维稳、镇压、解放。如果体制和制度不改，此类恶性事件仍然是防不胜防，难以根除。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问题。下面我们再来把目光转回到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举行的非正式的会晤。因为在这个非正式会晤当中的话呢，双方除了谈一些双方关系未来走向的一些宏观的问题，其中有一个在美国和中国之间争议比较大的问题，就是网络安全的问题。也就是说，有公司呢，美国的公司查到有很多针对一些商业机密的一些情报的这种黑客行动呢，被查到是来源于中国。好，那么下面呢，就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国福在奥巴马和习近平非正式会晤的地方发来的报道。
上星期五和星期六两天，美中两国领导人在加利福尼亚州南部沙漠小城的阳光之乡庄园进行非正式的会晤。这是习近平就任国家主席后第一次和美国领导人见面，他受到奥巴马总统的欢迎。奥巴马总统指出，中国的和平崛起非常符合美国利益。他说，如果中国成功，将有助于推动世界经济，同时可以合作处理单一国家无法处理的全球性挑战。习近平指出，这次会面是为中美关系的发展规划蓝图，展开跨越太平洋的合作。他说，两国关系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从各自的经济发展到促进全球经济稳定复苏，从处理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到应对各种全球挑战，两国有共同的重要利益。
The issue of cybersecurity.
网络安全是这次峰会的主要议题之一，奥巴马特别指出了通过网络入侵和窃盗的问题。习近平则指出，网络安全是中美在务实合作中需要加以合作的方面。他说，
我们已经商定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下专门设一个中美关于网络安全问题的工作小组。
美国和中国官员在会后表示，两位领导人都同意朝鲜必须放弃核项目，双方都不接受朝鲜为核国家。奥习会星期六中午结束， 洛杉矶的财经专家顾衍士认为，奥协会向全世界发出了一个信息。顾衍士说，
这两个大国他愿意不断的对话，愿意利用对话的情况解决掉中美之间的一些的不必要的摩擦。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蓝桥米拉日发来的报道。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就在奥巴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在加利福尼亚州会面的时候呢，当地的这个气温高达了45摄氏度。不过尽管呢有这场热浪，在他们会面的外面还是出现了示威以及支持这个相互之间对立的这个行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的报道。
美中两国领导人在南加州进行非正式会晤，欢迎和示威的两派人马在会场的外围较劲。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所到之处吸引了欢迎和反对的两股人潮。美国河南联合总商会的会长王立军星期五下午在45摄氏度的艳阳天下迎接中国的第一夫人彭丽媛经过。王立军表示，
非常辛苦，但是呢这一次这个活动呢，也就是说在侨界里都是我们华人华侨啊，也是非常激动，就是再热再苦我们也不怕。
法轮功学员采取守株待兔的方式，李建中指出，
我亲眼看到习近平呢还探头看了看我们的标语。
规模庞大的越南示威群众要求中国归还岛屿，停止敌对行为。艺术家陈维民用一年时间制作了大型雕塑《燃烧的西藏》，纪念自焚的藏人，也希望唤起世人对西藏的严峻形势的关注。陈维民还设计了裸奔的行为艺术，为华人示威活动历来所警戒。杨梦比说，
跟他们没有必要去用那种很文明的语言去讲，因为他们就是暴政，他们就是野蛮的，只能用这种方式去对待他。
在89年天安门被坦克碾断双腿的方正呼吁奥巴马表态。方正说，
我觉得其实他最容易最显著做的一个标志就是释放刘晓波。
奥巴马表示，他将继续强调人权问题的重要。他说，历史告诉我们，坚持普世权利是迈向成功、繁荣和正义的关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现场发来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刚才我们讲到了在奥巴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会面的时候呢，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呢是网络安全的问题。不过呢，在美国和中国的关系之间，有一个始终很难又很难绕过去的问题呢，就是说台湾关系的问题。那在这个台湾呢，民进党的主席苏贞昌到美国来访问，他专门呢还表示感谢美国遵守台湾关系法。根据台湾关系法，美国呢要在台湾受到攻击的时候呢，要帮助台湾来防卫。好，那下面就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荣毅的一篇报道。
苏贞昌星期六抵达洛杉矶，展开美加的访问，并为民进党在华盛顿的驻美代表处举行揭幕酒会。苏贞昌一下飞机即听闻有关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与奥巴马总统的庄园会谈中要求美国停止对台军售。苏贞昌说，
根据台湾关系法第二条第二项，提供台湾防卫性武器是美国的政策，也特别感谢这30几年来美国一直遵守这样的政策，让台湾免于威胁的恐惧。
苏贞昌透露，他将与美国官员和国会议员见面，一定会表达台湾人在这方面的努力和善意。苏贞昌并表示，
台海关系的和平最最重要是中国不要武力威胁台湾，不要军事威胁台湾，让这个地方能够和平，台湾人是最善良和平的。
特地出席民进党美西党部的欢迎参会并与苏贞昌打招呼的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罗伊斯议员也说，
Very important that we make it clear that the United States stands by Taiwan. It's very, very important.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is very clear. And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means that the United States is going to fulfill its commitments.
非常重要的是，我们要清楚地表明美国跟台湾站在一起。台湾关系法是很清楚的，台湾关系法意味着美国会实行对台湾的承诺。我去年和今年有机会到台湾访问，明年还要去。国会正在讨论很多相关的议案，我们要建立并且加强与台湾的关系。罗伊斯特地到民进党美西党部的欢迎参会上跟苏贞昌打招呼，受到会场300多位民进党支持者的鼓掌欢呼。苏贞昌访美的前一天，民进党公布了国防蓝皮书，要加强台湾的国防，内容包括要增加国防预算到 GDP 的3%，以及相关科研的预算要占国防预算的3%。新任的民进党驻美代表吴钊燮说，
在新型的大国之下，就是说对台湾可能会有影响。那如果说我们台湾买武器越来越困难，加上我们自己的那个国防预算越来越低的话，那可能我们台湾在人家还没有夹击我们的时候，我们台湾自己已经受不了了。所以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就是台湾应该要自强，台湾自己应该要去做能够防卫自己的这些准备。
在加州结束的美中领导人非正式高峰会议上，中国希望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在台湾前总统府资政吴礼培看来，尽管美中两国可能想要建立更和谐的关系，但其实里面问题重重，比如网络安全就是一个例子。至于新型的大国关系对台湾可能有怎样的影响，吴礼培倒不太担心对台湾军售的问题。他认为美国政府仍然会遵守台湾关系法，但是吴礼培认为台湾并非没有隐忧，因为美国为了自身的利益也曾经背弃过台湾，即使曾经突然与中国建交，与中华民国断交。吴礼培说，
如果要更大的利益的交换的时候，把整个台湾卖出去，然后换取中国很大很大的这个 concession 啊，这种让步啊，这是我们作为一个台湾人一直非常担心的，美国不是没有做过。
民进党美西党部为了支持成立驻美代表处，8日晚间筹款会气氛非常热烈，捐助了超过30万美元。苏贞昌等一行还将到休斯顿、华盛顿、多伦多、温哥华等地访问，与各地的台湾乡亲见面，在华盛顿将与国会议员座谈，以及与美国智库交流。苏贞昌美加行被认为是为2016台湾大选做准备，但他对这一点不做回应。吴钊燮则说，民进党的外交政策是要争取国际对台湾本土意识的支持。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荣毅洛杉矶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 VOA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成千上万的土耳其民众上街抗议，他们无视埃尔多安总理要求他们结束反政府示威的呼吁，在星期六呢，连续第九天走上了街头。示威者在伊斯坦布尔的塔克西姆中央广场安营扎寨，准备再进行几天的抗议活动。他们还举着要求埃尔多安下台的标语牌。与抗议活动有关的暴力已经导致至少2人丧生，数千人受伤，还有几千人被逮捕。一个多星期以前，土耳其政府在伊斯坦布尔拆除公园兴建新大楼的计划引发了抗议活动，埃尔多安总理拒绝取消上述计划。包括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在内的其他一些主要城市也爆发了示威活动，抗议者指责埃尔多安将保守的伊斯兰观念强加于这个非宗教的世俗国家。示威者还指称政府实行独裁统治，并对此感到十分不满。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是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的非正式会晤呢，引起了很多对美中关系进行研究和关注的一些人士的注意。有30个不同背景的非政府组织，他们还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要求中国呢释放一批良心犯。他们一共列举了16个人，其中包括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这些非政府组织说，这些人呢被监禁都是因为行使了符合国际人权标准，而且也是中国宪法所赋予的基本权利的一些行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常晓还有唐沁联合的写的一份报道。
来自世界不同地区的非政府组织及其负责人6月5号联名向美国总统奥巴马发出一封公开信，并且在他前往加州会晤习近平主席前夕，在华盛顿举行新闻发布会。这次活动的主要发起人和组织者对华援助协会会长布希丘牧师和通过视频连线与会的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以及一些参与活动的民间团体负责人、社会活动人士和16名中国良心犯的部分亲属，在新闻发布会上先后发言，呼吁奥巴马总统抓住习近平主席上任后首次访美的机会，关注中国人权，并将这份16名良心犯的名单交给中国新领导人。在纽约的陈光诚通过 Skype 表示，30个民间团体今天在这里为改善中国人权而举行联合行动，有可能创造历史。
明天奥巴马和习近平的这个会见的过程中，能够把人权议题作为最重要的议题提出来，我觉得是具有历史性意义的。
陈光诚的侄子陈克贵目前在中国山东临沂监狱服刑，身患急性阑尾炎，已经化脓，仍不准保外就医。他是去年四月末在陈光诚奇迹般逃离家乡东石谷的软禁后，因自卫反抗地方官员的暴力侵犯而被捕入狱的。他也在16名良心犯的名单当中。民主活动人士彭明2005年被判处无期徒刑，目前在湖北咸宁监狱。他的女儿彭丽莎发言表示，感谢与会人士为彰显自由民主和正义这些普世价值所做的努力。他说，他知道他父亲也一样感谢大家。浙江的民主党人朱渔夫2011年在网上有人呼吁举行茉莉花散步期间，写了一首题为《是时候了》的小诗，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7年。此前他已经两次入狱，累计服刑9年。他的家人说，朱渔夫目前患有重病，身体浮肿，狱方拒绝提供有效治疗。他弟弟朱乔夫和妹妹朱小燕等家人星期四一同出席在华盛顿举行的活动。朱乔夫说，
所以这次我带了孩子来美国是来救我哥哥的，因为我要跟我哥哥的生命赛跑。
身为基督徒的中国民主人士、海外民运刊物《中国之春》创办人王秉章，被以从事间谍活动和领导恐怖组织的罪名判处无期徒刑，目前在广东韶关北江监狱长期单独囚禁，已经中风多次。王秉章的女儿王天安5年前从加拿大到韶关探监，此后中国当局不准家人前往探视王秉章。王天安说，
他的那我们只有一个小窗户可以看到他，所以其实看不太清楚他身体怎么样，可是我知道他神经不太稳定，因为他已经被关了很长时间，然后就越来越犹豫。
法轮功修炼者王志文1999年在北京被以利用组织邪教等罪名判处16年监禁，目前在天津服刑。王志文的女儿王小丹说，
就希望习近平和 President Obama 他们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沟通，然后而且我希望说 President Obama 能够站在美国的一个信仰自由的基础上，而且为真正的为世界、为中国的很多在受迫害的人做出一个正义的呼声。然后这个正义的呼声因为是一个美国很大的国家发出来的，它会震撼就是中国的这个系统吧。
美国民间团体21世纪行动副主席科迪奈斯说，
我们感到荣幸能和受害家庭成员站在一起，帮助他们讲述他们的故事。所以我认为除了美国政府以外，美国人民希望知道在这些家庭继续为其沦为囚徒的亲人而努力的时候，有关心这些问题的美国人与他们站在一起。
在美国的基督教维权团体对华援助协会会长傅西秋牧师指出，名单上的16个人只是中国数十万良心犯的代表。在习近平主席访美会晤奥巴马之际，30个国际民间组织共同为中国人权呐喊，这是一个空前的联合行动。
挪威的奥斯陆，到英国的伦敦，到美国各地啊，这些大的国际组织都参与了。啊，那么我们最这个主要的目标是希望释放这个16位良心犯，这是一个很具体化的目标。那么下一步呢，我们有一些持续性的行动啊，就是推动啊这个美国议会啊、欧洲议会啊、英国议会啊、这个荷兰议会啊、西方就是说有这个民主国家的议会呢，都能够跟每一个良心犯结对的。那么主要是这个结对的项目呢，是受这个美国国会的汤姆兰托斯人权委员会跟大使国际他们去年12月份推出了一个就是结对的项目啊而有启发。所以呢，我们这次去英国也好，去荷兰也好，在欧洲议会也好，得到了非常非常强烈的反应。
奥巴马总统被敦促向习近平提出的16人名单上还有维权律师高志胜、藏人僧侣丹增德勒、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郭全、四川独立作家刘贤斌、山西基督徒杨荣利、喀什地区维吾尔基督教家庭教会领袖阿里木江伊米提、江苏独立作家杨天水、四川阿坝州藏人洛桑次仁、北京原中国公安部退休干部及法轮功修炼者李昌和新疆阿克苏市维吾尔妇女古丽米拉伊明。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叶冰、常晓、实习生唐沁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美国国会对西藏问题的关注。美国国会一些议员还有一些维权人士呢，都希望美国能够向中国发出呼吁，要求他们改变在西藏的状况。而且他们还提出了一个美国西藏问题特使的人选，这就是以前驻中国的美国大使洪博培。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从国会山发的报道。
美国国会的兰托斯人权委员会在6月5号举行听证会，关切西藏境内的人权状况。听证会由共和党籍的法兰克·沃尔夫议员以及民主党籍的詹姆士·麦戈文议员主持。在聆听在场维权人士以及藏人的证词之后，沃尔夫议员指出，西藏境内的人权状况日益恶化，中国政府正在进行文化灭绝。他呼吁奥巴马总统在会晤习近平的时候要特别强调西藏人权议题。沃尔夫议员并且认为奥巴马总统应该指派西藏特使来处理这样的议题，而他认为前驻华大使洪博培是适当的人选。
洪博培将非常棒，他是个很有才干的人，也会说中文，他了解中国，他了解。如果麦戈文议员发出联名信，我会签名，洪博培将会是一个非常好的任命。
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苏菲·理查森认为洪博培适合担任西藏特使。他说，
西藏议题十分的紧迫，十分的复杂，需要一个在美国外交政策当中有一席之地的人，需要一个对中国有充足认识的人，而同时也展现出对于人权议题有充分真诚兴趣的人。我认为洪博培展现了以上的特色。
洪博培曾经担任美国驻新加坡大使、犹他州州长，也曾经在台北居住过，会说中文以及台语。在2009年8月接受奥巴马总统任命，担任美国驻中国大使。2011年2月，中国茉莉花运动期间，洪博培出现在北京的集会现场，引起臆测。他在同年4月底离任。苏菲·理查森认为，洪博培对于西藏议题十分了解。若获奥巴马提名为西藏特使，他将乐见其成。
他对于这些议题十分了解，这正是为什么我认为他是这个位置的理想人选。而提名像洪博培这样地位的人，也会强化人们关切的力度。
麦戈文议员表示，洪博培够资格担任西藏特使，不过还需要从长计议。
这只是个初步的构想，还没有人跟洪博培谈过。我们说的是一名有着那样的资历的男性或女性适合担任特使，我想他绝对够资格。不过在我们着手去做之前，这还只是个初步的想法，可能还有其他适合人选， 而且也还没有人跟洪珀培州长谈过。
洪珀培在2012年参加共和党总统初选失利，最近在面对媒体询问是否在2016年继续参选总统，他表示现在说尚为之过早。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黄耀毅，国会山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随着中国在非洲进行越来越多的商业活动，那么也发生了一些和当地呢引起争执的事件。在加纳就有100多名中国的淘金者被逮捕，但是在他们的故乡，也就是广西的上林县，一些淘金者的亲友呢又举行了抗议示威，要求中国外交部向这个当地的政府来施压。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广西上林县政府门前星期四爆发了数百人的游行示威，据信参加者多为赴加纳淘金者的家属和朋友，他们高举的牌子上写有中国驻加纳大使馆无作为，请求父母官为同胞做主等等，要求中国政府为深陷加纳淘金危机的上林县同胞做主。位于上林县政府附近几百米处的一家旅馆老板证实了这个消息，他说
这个也没有那么严重，但是这个事情是有的。
那他们游行干什么呢？
也就是他们也就是要求政府啊派出所啊帮他们解决，也就是那些人帮助他们回来吗？
据说政府还给他们出机票。
就是这个问题了，主要意思就是帮助他们把那些人带回来，是这样了。
中国外交部日前表示，124名在加纳非法采金的中国人被逮捕，在押人员除了个别人患疟疾外，没有重病和受伤。中国驻加纳使馆人员告诫在家的中国公民遵纪守法，不要被误导。中国外交部和加纳政府关于被押中国淘金者的谈判仍在进行。中国官方人民网报道，中国驻加纳使馆已经向加纳总统府高级外交官员提出交涉，要求加纳方面治理非法移民过程中文明执法，制止当地居民的抢劫行为。据报道，许多中国淘金者的财产被当地人洗劫一空。据彭博通讯社报道，加纳移民局高级官员帕姆德蒂说，当局计划驱逐160多名中国的非法淘金者，中国驻加纳使馆为其公民支付交通费后就将立即实施。与此同时，中国驻加纳使馆紧急组织广西上林淘金者尽快撤出加纳，不过从加纳返回中国的航班运力明显不足。在此之前，广西上林县等地的一些淘金者为躲避加纳警方和正规部队上周末的暴力抓捕，避开当地人的愤怒和洗劫，纷纷逃进了当地丛林。有些人没吃没喝，挨蚊虫叮咬，生命堪忧。上林县赴加纳淘金者的命运引起上林当地百姓的关注，据说这个县有几万人在加纳淘金。不过对于漂洋过海去淘金的冒险生涯合法与否，上林县的这位王姓居民说，
这个我也说不上来，但是我觉得我们到哪里去，如果是合法的话，那国家一定会管的，但是这个现在他都发展到这种程度了，你看合法不合法，那我也不知道了。反正我们到人家的地方去挖人家的，你看合适吗？这是像日本来我们中国挖的那样，你看合适吗？
据报道，许多上林县的青年人常年往返中国和非洲加纳之间，组织人员和资金进入加纳2000多个小型金矿开采作业，据说有的矿工一天可挣得3000美元。有加纳当地人抱怨，受雇中国淘金者后往往要干最脏最累的活，而且伙食差，吃不饱。广西上林的淘金者人称上林帮。上林淘金者加纳危机加剧了中加外交紧张关系，加纳正在争取从中国获得自然资源开发投资。然而有报道说，大批非法进入加纳的淘金者激怒了当地人。不过加纳矿产委员会高级公关官员伊萨克说，只要中国人按章办事，还是受欢迎的。 另外，中国社会科学院非洲问题专家贺文平在接受美联社采访的时候说，加纳应该堵塞金矿开采的漏洞，中国也要完善对付海外务工人员的管理。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中国，前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出庭受审，他的罪名是受贿和滥用职权。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说，刘志军星期天在北京一个法庭受审，但是报道没有提供其他的细节，只是说日后将作出判决。刘志军2011年被指称有严重违纪行为被撤职。中国国营的媒体还指责刘志军收受巨额贿赂，为亲信获得合同大开方便之门。另外，在美国军队呢，正在试图推广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在战场和后勤部门的使用。不过，最近出现对网络安全的担忧，又阻碍了美国国防部来推动这项计划的进展。好，听众朋友，谢谢大家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是肖华，再见。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副总统拜登最近对巴西访问时说，巴西早已成为世界伟大的民主经济大国之一。巴西现在是世界第七大经济体，4000万巴西人摆脱贫困，成为中产阶级。巴西的中产阶级人数目前超过1亿。巴西所展示出的活力和负责任的民主与包容性的经济增长完全一致。美国和巴西已经在很多方面有着欣欣向荣、繁荣的关系，其中包括贸易。两国间的贸易现在每年超过1000亿美元，完全有理由相信双方的贸易额会继续增长。我们在生物燃料、再生能源和非传统燃料方面的贸易和商业关系，对于推动两国的可持续发展、创新和创造就业具有同等的重要性。能源是美国和巴西之间具有更大合作潜力的领域。巴西在生物燃料和再生能源方面具有世界领先地位。美国在深海开采、非传统燃料和石油化工方面具有很多专业知识。美巴两国以及该地区的能源未来都能从共同分享相关的知识中获益。美国和巴西还能相互合作，支持人道主义的解决方案和全球发展。的确，巴西现在是全球发展中的一个领袖。巴西已经免除了9亿美元的非洲债务，并且提供联合项目应对加纳和莫桑比克的饥饿和贫困。美巴两国决定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关系，建立信任和理解。奥巴马总统提出的美洲人10万强倡议，将能使10万名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学生来美国读书，并且向整个地区派遣同样多的美国学生。